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Shalom，平安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，这里是周末栏目里面的经卷纵横谈里面的分题，横看五经。哇，一口气讲完了。我是乐意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苏小燕。
那从五经看神的怜悯啊，就是横看五经里面再一个小分题。我们已经哇不知不觉走过四
集
了、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呢，神在人类背叛他犯罪啊，吃那个禁果啊，是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犯罪，但神怎么样啊，还是拣选他们，还是做皮衣给他们穿、我很记得那在出埃及记里呢，神在百姓的苦难当中他是怎么样啊，说他听见的，他是知道的。在利未记我们又看到神为罪人准备亲近他的路，就是怎么样去献祭啊、那在民数记呢，当时旷野的人是怎么样啊，
埋怨呢、
埋怨悖逆，但神没有放手不管。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记了。生命记啊，其实在希伯来文的书名呢，意思就是这些话，因为它取材自书的开头啊，就是这些话。那中文生命记这个名字呢，其实就是靠近希腊文译本的书卷的名称，就是七十士译本。生命记其实就是摩西在
摩
押
平原、
当时快要进入迦南了，就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做一个临别的赠言，可以说是他的遗言。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呢，因为不信哈，上集我们讲到民数记34章倒闭旷野，现在站在他面前主要是他们的后代，他们的儿女。摩西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，也不能亲自进入应许之地，所以就在他们出发进入迦南之前，把最重要的话再一次讲给他们听。
对，生命记呢，就是话，或者说第二次来重复神的律法。那虽然生命记呢，确实是重申律法的重点，但里面呢，我们要知道是所反映的神呢，并不只是一个冷冰冰，只是讲规条的神，而是一个有怜悯的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会借用有关神怜悯性情三个词汇，来帮助我们理解《生命记》这卷书里记载的神是怎么回事。听了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，你能够把这三个字一口气说出来吗？对了，就是出埃及记34章6节出现的。哪里神形容自己的属性有三个词，第一个是 Rahum， 和本呢翻译为有怜悯，第二个是 Hesed， 和本翻译是接纳慈爱，真实的意思是神忠贞守约坚定不移的爱，吕真宗牧师翻译的是接纳。第三个是 Hanun， 和本翻译是有恩典，意思是说神向不配的人，就是你跟我白白的施恩。生命记的确呢用了前面两个词来形容神，
就是希伯来文真的用了这个 Rahum 和 Hesed。
对，但第三个词呢，生命记里面没有直接的引用来形容神。但生命记也有内容呢反映神他是向不配的子民白白的施恩典的。这三个神的性情彼此相关，却各有重点。生命记呢不少内容都反映神这些属性，但因着时间有限呢，我们只能选取一些内容，谈谈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到神他这些属性。
来，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。
我要纵谈，
我要横谈，
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。
真道分解周末栏目，
经卷纵横谈，
横看五经，
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
横看五经，今天终于来到生命记了、
嗯、
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凸显神怜悯的经文吧、
嗯、
我们会摘录几段的经文的。先看一下生命记2:7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、
嗯、
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
嗯，
生命记2:7就凸显了神怜悯的眷顾。
对，
也可以说经文是带有温度还有感情的表达的。
对，
这里说神知道了百姓在旷野有多艰难有多辛苦，也亲自和他们同在，
知道
他们知道了。而且呢这种长达40年不离不弃的同在呢，当然也反映了神的守约不变的慈爱，我们就不断重复的兼爱。
嗯，
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4:30-31，先看一下4:31的上文怎么说。
嗯，
摩西预先告诉百姓，将来你们若败坏自己去拜偶像，就会在列国中被分散。
嗯，
这是神的审判。
嗯，
听起来非常的沉重。
嗯，
但是紧接4:30，摩西就说，我们读的是新汉语译本呢。
嗯，
30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当这一切的事情找上你，你处于患难中时，你必归向上主你的神，听他的声音。
嗯，
然后呢31，因为上主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他必不撇弃你，必不灭绝你。
嗯，
也必不忘记他发誓与你先祖所立的约。
嗯，
这里有怜悯就是 wahom。 在本节当中呢，有怜悯特别表现在3个不上面。第一个，他必不撇弃你，必不灭绝你，
嗯，
也必不忘记他发誓与你先祖所立的约。
嗯，
神当然会管教他的百姓了，但是呢他对遭遇患难的百姓还是有怜悯的，是不会放弃他们的。
嗯，
当然呢这里也反映了神除了有怜悯之外呢还有兼爱，他是一位有 hesed 的神的。
嗯，
因为这里说他不会忘记他所立的约。
嗯，
对当时那一代年轻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应许就相当重要了。
对对对，
他们是看着父母那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的，
对对对，
很震撼的画面的，他们心里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的，哎呀，如果我们也失败了，神会不会完全放弃我们呢？
嗯，
啊，摩西在这里给出的回答是，神的百姓会经历失败的，也要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，但是神呢，是不会撇下他百姓的神的。
是的，
嗯。
那么小燕老师，在你生命当中，有没有曾经有这个时刻，觉得哇，我的问题真是太严重了，犯的罪太重了，
嗯，
神大概不会再要我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怎样度过？当现在你听到他必不撇弃你，必不灭绝你，对应当时情况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呢？
我不晓得怎么衡量我的罪严不严重，但确实有阵子呢，我的人际关系处得不是很好。
嗯
嗯，然后呢，因为处得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没有动力来到神面前求告他。
嗯，
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，你肯定不会喜欢的。
嗯，
但是你要我改变。你要我马上爱那个人是不可能的，
嗯，
你让我马上不恨那个人绝对不可能的。我是知道律法或者我知道神的教导不是那样子的，我又做不到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。
嗯，
我可能觉得他一定会生我的气，一定会不喜欢我，但没办法，我就是软弱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人和好啊。
嗯，
真的有遇过这种经历的。
嗯，
人际关系呢都是影响我们很重要的因素，但是我在服事里面呢，就不是犯罪，不是人际。我的问题是觉得，哎呀，神，你有没有用我？没有果效，
会
不会里面常常觉得没有作用？
哦，
神，你是不是丢弃我了？
嗯，
但是这么多年，我觉得神怜悯、恩待那些以色列人，我们做他的仆人的也一样，
嗯，
又等候他，
会受到神的恩待的。
对，所以就还是把这些经文再送给两位啊，也送给我自己，也送给我们的听友们。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情，犯了什么罪，或者什么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神的爱，还有记住神在这里的啊名句啊，神自己说的，他必不撇弃你，必不
丢弃你，
灭绝你。
希伯来书是丢弃你。
嗯，都是同样的意思。
嗯，
thank you.
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，《生命记》十章十四到十九节。那十四节呢，摩西先说，看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属耶和华你的神。哇，这个宣告很伟大，对吧？神拥有一切，他是万有的主。接下去呢，十章十五到十六节呢，神还有下文的。摩西怎么说呢？这么伟大无穷的神，却是爱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也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。那些后裔是谁呀？就是当时身在旷野的新一代，所以他们应当啊，这是神吩咐的，怎么样啊？除掉内心的污秽。哎，这个我没有注意啊。原文的表达方式是，你们的心要行割礼哈、这样就表示顺服，不可以再对神再应着景象哈、因为应着景象就是不顺服。那这里就反映了神是有兼爱的神，因为他纪念这里谈到以色列的祖先，也拣选了他们的后裔。十七到十九节了，摩西要补上非常重要的几句，我们要好好的听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赐给他衣食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这是生命记很动人的一幅图画。怎么动人啊？天地万有都属于神啊，但他不是一位遥远的冷漠的神，他不但忠诚地守着自己和以色列人祖先的约，刚才讲了，他还特别顾念在子民群体中容易被忽略的人啊。我们从前也讲过了，他顾念孤儿寡妇寄居者。经文说神为孤儿寡妇伸冤，说明神呢是维护公义的。还有又说神是怜爱寄居的，这又显出他对边缘者的一种眷顾。这里呢就再次凸显了神的怜悯，他关注到那些社会里的边缘群体，顾及软弱者的需要。神也希望他的百姓要学效他，也要怜爱寄居的哈。那其实呢，生命记记载了很多类似的条例，就反映神怜悯弱小，对人和万物呢都是很细致的照顾啊。举一些例子吧，他吩咐人不可去往寄居的啊，不可去往孤儿和寡妇，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为抵押，收割庄稼，这个很著名的，留下一些给贫穷人来拾取。民数记的时候也谈过了，他设立逃城保护那些误杀人的，不是有心杀人的，这就让人呢不会滥杀无辜哈。也吩咐呢不可挪移地界，这样很强势的地主就不可以欺压那些弱者了。还有一些生活的小节也顾念哦，例如你盖一个房子，房顶要做一个栏杆哈，就不会有人从房顶掉下来。也不可拿人的磨石作为抵押，因为那个磨石是他养生的工具，在一个农业的社会。还有借贷的时候不可闯进人家拿那个当头，就是抵押品啊，这样很侮辱人家的，要顾全穷人的尊严，要在门口等他。我记得圣经是这样说的，生命记。还有特别呢，不单是顾及人，也顾及什么树木、飞鸟、牛，神都爱惜。打仗的时候不可以乱砍那些结果子的树，你取那个鸟巢啊，要先放走母鸟。还有牛拆骨的时候哈，不可笼住他的嘴，让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吃。这看见神的怜悯，真的是临到所有的受造物啊。这些刚才说的举的例子呢，有些是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都提及的，有些就是生命记强调啊，或者是独有的。我也特别感动，就是你不单是要施舍给穷人了，你也要顾及他的尊严，就是你借钱给人要拿一个抵押品，你不要到他家里就很凶的说，哎，给我
全部都给我，
这样没有面子嘛，人家你要在门口等他，他出来给你抵押品。真的是很注重人的感受和尊严的神、
我呢每一条都感动，
每一条都感动。
因为在古代的社会谈的这么细微的条文呢，反映神真的眷顾我们人的罪人的需要。
对，
所以生命记节里呢真的要多念了解神的心怀，
看到神是 Rahum 的。
求主给我平安。
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，来看看神忠贞守约的坚爱跟他对子民的期望。生命记五章十节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里呢，慈爱的原文就是 hesed， 直到千代这一句话呢，重点不是数字本身的，而是强调神他的爱长久稳固，不会轻易改变。他不是今天爱明天就不爱，他不是这样的神，也不是看人只是一会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施恩。我们说神既然已经立约了，就按照自己的信实他持守到底，这就显出他的坚爱。再来看生命记七章七到九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专爱他们，拣选他们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，反而他们在万民中是人数最少的。接着又说，神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他们，也因为他要守向列祖所起的誓。这里的意思很清楚，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，不是因为他们强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。神爱他们是因为他自己定义要爱，神拯救他们也是因为他自己定义要守约。到了第九节，摩西更直接说，耶和华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呢，这几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的坚爱有两个重点。第一，源头在神，不在人的条件，你跟我呢好不好呢，神都是这样的爱的。第二，这个爱是守约的爱，是神信实到底的爱，这个呢就是神的高超的地方了。接着生命记七章十二节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。这一节和第九节清楚让我们看见神他的坚爱，也带着他对百姓的期待。神爱他的百姓不表示他们可以随便活，他既然与他们立约，就盼望他们在约中来顺服他，听神的话，守他的诫命。因为顺服本来就是约中我们做子民的该有的回应，而且顺服神其实也是让子民本身得着最大的益处。不晓得我们生活里面对顺服神有没有这样的理解。说到这里呢，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，这样听起来神和人之间是不是一种条件交换呢？因为神说，你守我的话，我就给你慈爱和祝福，如果你不守，我就把这些收回去。特别我们念到生命记二十八到三十章，真的很容易有这种感觉。哇，那几章经文大家去看了，那里很清楚讲到悖逆神会带来咒诅和灾祸。这个不是神跟人交易，是神有爱，是神跟人有一种盟约的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神的爱、拣选跟拯救都在前面，
这个是最关键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《生命记》这本书呢，大家要很好的多次的来看。以色列人不是先表现的好，神才拯救他们。相反，他们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，哇，他们受尽折磨的时候呢，神就怜悯他们嘛。也因着他向列祖所起的誓，就把他们领出来。所以呢，顺服不是赚取神爱的条件，而是我们蒙爱以后呢当有的回应，而且顺服神的诫命其实也是为子民自己带来真实的益处。这个呢，做基督徒呢真的要弄清楚，想好。至于悖逆呢，哇，就不好了，带来管教，不是神不再爱了，反而是说明呢神认真来看待这段约的关系。他不会放任他的百姓一直走错下去，他是用管教来挽回他们。
其实这些处罚真的是管教，
正因为神有这种的坚爱，生命记也让我们看见他并不是只跟人讲条件，反而是蛮有恩典的神。
我们从五章还有七章看到有关凸显神兼爱的经文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谈一下有哪些经文是凸显了神的恩典呢？
嗯，
虽然《生命记》呢没有直接用"很怒"这个词来形容神，但是呢，书里确实有经文呢，很清楚反映神向不配的人白白施恩的。
嗯，
我们选取两段经文来看一下。
嗯，
第一处在九章四到六节。
嗯，
那里摩西提醒百姓，不要以为自己能进去得地是因为自己的义，是因自己心里正直。摩西甚至直接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这句话本身就很重了啊，意思就是说你们并不配的。
嗯，
但他们为什么还能承受应许之地呢？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，是因为那些迦南人的恶，因为神要成就他向列祖所起的事。
嗯，
这里就清楚点出恩典了。神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人配的，而是因为他自己神呢、信实守约，很乐意向不配的人施恩典的。
嗯，
那么第二处经文呢就在三十章一到六节了。
嗯，
这里摩西预先说啊，百姓将来如果悖逆呢，会被分散到列国中的。
嗯，
但是如果他们在患难中回归归向神呢，神仍然会连续他们，把他们再次招聚回来。
嗯，
不单这样子，第六节还说啊，神要亲自除掉他们心里的污秽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文是神为他们的心行割礼，对呀、
嗯，
使他们能爱神呢，这点非常重要。
对呀、对呀，
因为这里表示什么？神不只是要求你们要回转，
嗯，
他还亲自赐下回转所需要的更新。
嗯，
换句话来说，我们人能够回转，我们能够再一次爱神，原来背后都是神恩典的工作来的。
对，就是恩典。
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
让我们一起研读五经，更多了解神慈爱怜悯的属性。
真道分解，
和你横看五经，
宏观读经。
真道分解，和你横看五经，宏观读经。按照这个方式呢，我们已经看神的怜悯，从创世纪看到生命记啊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。可以说呢，我们不可以把生命记读成一本怎么你做好神才爱你的书，不是这样。生命记里的神是自己首先哈、注意是首先守约施慈爱哈、但是他也要求人顺服他，这是对神啊，对我们这么爱哈、该有的回应。而且顺服呢，也是对我们自己哈、整个以色列群体会带来真正的好处。其实神也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才叫以色列人顺服他的。当子民不顺服呢，他就施行惩罚管教。但是管教你要注意，处罚管教都不是什么，不是丢弃，不是不理你，他的百姓。对，是失败了，但是神还是仍然为他们留下归回的路，甚至亲自帮他们回转。刚才说了，他为他们的心行割礼，这是神白白的施恩，而且他还是有怜悯的。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苦哇，我很感动。这生命记二章七节说什么？他说他知道。对群体当中孤儿寡妇啊、寄居者的难处，他顾念
，
因此《生命记》呢，不只是只讲律法，而是让我们看见，在这些律法当中反映哈、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怜悯的、有恩典的，而且有兼爱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回顾一下五经哈、在五经当中，神会直接宣告他自己，刚才讲了那个三样的性情哈、他是兼爱，他是有怜悯的，他是有恩典的，而且也会在个别的事件和危机当中彰显他这三种的性情。还有他也不光是透过个别的事件，他也会透过设立制度啊，利用制度来彰显他的这些属性啊，他定下很多条例，就是一些制度。嗯，这样呢，我们他的子民 啊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可以透过制度去学习怎么效法他，活出他的性情。那我们的牧师哈、啊，不敢说伟大了。这五集呢，我们从五经看神的怜悯，还有相关的啊三个性情讲了很多了。那你是牧师了，读了很多遍五经了。这一次我们这样看，你有没有新发现？如果有的话，这些新发现会怎么样影响你以后的生活呢？
最重要是神不是冷冰冰的神。那其实呢，很多人包括姚谦呢，念五经，哎呀，五经就是神的律法嘛。那么律法就是很严厉的嘛，你犯错就惩罚你。
法律。
但是研究真正这个五经五卷书的专家，他说五经那个经要不是在律法，当然有律法了，十诫等等了，是在训诲，这个教训的训，训诲。我们这一次从神的怜悯这个角度去看神的恩典、神的兼爱等等，就是五经的最重要的地方。
对，如果你说我不会爱人，那请你认真的看一下五经，你就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能够爱神也是神在背后的工作。就今天我们说我好爱神，我好爱神，有没有想过那份爱都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？我同意刚才牧师说的，我们感觉律法好像学校的规条那样。我记得我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条规条，就是严禁在走廊奔跑的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很开心嘛，
就奔跑了，
就奔跑了，很开心。结果真的有一次呢，两位同学对撞，哇，那个人的鼻子真的是流鼻血啊。
所以呢，往后呢，念旧约包括五经这里呢，不要说神特别严厉，
不严厉，
那么新约的神就特别慈爱。
对对，
其实这个是错误的。
是的，
在五经里面，这个五卷书里面，我们的神是公义，也是慈爱，
就是避免我们这样因为自己的过犯就流鼻血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律法真的是为了保护人，也是出于神对人的怜爱了。
哎呀，最后真的谢谢听众朋友，也特别谢谢亲爱的姚谦牧师，不叫你伟大了啊，还有亲爱的
我一点不伟大
燕老师和我们一起红看五经哈，真的是宏观读经，更明白神的慈爱、有恩典，还有他的有怜悯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乐怡，拜
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这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。